关心他人兴趣。
您注意到了吗？先生，您刚才说，尊重绝对不能强迫。这一点确实如此，我也非常赞同。但是您转而又说，要尊重学生。这不是很奇怪吗？不能强迫的事情，您却强迫我去做。这不叫矛盾，什么叫矛盾呢？
的确，单单这两句话听起来也许有些矛盾，但是请你这样理解，尊重之求只会弹回到主动将其投出的人那里。这正像对着墙壁投球一样，如果你投出去的话，有可能弹回来，但是仅仅对着墙壁大喊把球给我，却无济于事。
不，您不要用巧妙的比喻来敷衍了事，请好好回答。投出球的我的尊重来自哪里？球可不会凭空而生。
明白了，这是理解实践阿德勒心理学的关键点。你还记得共同体感觉这个说法吗？
当然记得，虽然我还没有完全理解。
是的，这是一个相当难理解的概念，还要花费一些时间去思考。现在请你先回忆一下，阿德勒把德语中的共同体感觉翻译成英语的时候，采用了 social interest 这个词，它的意思就是对社会的关心，进一步讲就是对形成社会的他人的关心。
与德语不一样吧？
是的，德语中采用的是具有共同体意思的 Gemeinschaft 与具有感觉意思的 Gefühl 结合起来的 Das Gemeinschaftsgefühl， 正是共同体感觉的意思。如果将该词英译时忠实于德语原文的话，那或许就会变成 Community Feeling 或者 Community Sense 了。
哎呀，虽然我并不想听这种学术性的话，但还是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
请你仔细思考一下，阿德勒把共同体感觉介绍到英语圈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选择忠实于德语原文的 community feeling 一词，而是选择了 social interest 这个词？这其中隐含着非常重大的理由。还在维也纳的阿德勒开始提倡共同体感觉这一概念的时候，很多支持者都离他而去。这事儿我曾经说过吧，也就是说，很多人认为这种东西不是科学。那些原本认为阿德勒心理学是科学的人开始怀疑其价值，于是阿德勒遭到非议，失去了支持者。
是的，我听说过。
通过这件事，阿德勒也充分理解了共同体感觉推广的难度，因此在将其介绍到英语圈的时候，他把共同体感觉这一概念置换成了更具实践性的行动指南，把抽象换成了具体。这种具体的行动指南正是对他人的关心这一说法。
行动指南？
是的，也就是不要执着于自我，而要对他人给予关心。按照这种指南去做，自然就能找到共同体感觉。
啊，我什么也不明白，这种说法已经很抽象了。对他人给予关心这种行动指南本身就很抽象，具体应该怎么做呢？
那么在这里请你再回忆一下弗洛姆的话，尊重就是要努力地使对方能成长和发展自己，不做任何否定，不做任何强迫，接受并尊重那个人真实的样子。 也就是守护并关心对方的尊严。那么，这具体的第一步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
第一步是什么？
这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归结，关心他人兴趣。
他人兴趣？
例如，孩子们爱玩你根本无法理解的游戏，热衷于一些面向孩子的无聊玩具，有时还读一些与公共秩序和社会良俗相违背的书籍，沉迷于电子游戏。你也可以想到很多事例吧？
是的，几乎每天都在亲眼看见类似的场景。
很多父母或者教育者都对此非常反感，希望能够带给孩子更多有用的东西，或者是有价值的东西，劝阻其不良行为，没收书籍或者玩具，只给孩子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。当然，父母这么做是在为孩子着想，但这完全是一种缺乏尊重，只能逐渐拉远与孩子距离的行为，因为他否定了孩子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兴趣。
那么您的意思是说，要给他们推荐一些低俗的游戏？
不是我们向其推荐什么，只是去关心孩子们的兴趣。无论在你看来是多么低俗的游戏，都首先试着去理解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自己也去尝试一下，偶尔再和他们一起玩玩，不是陪你玩，而是自己也投入其中愉快的享受。这时孩子们才会真正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被认可、被尊重、被平等对待，而不是仅仅被当作一个孩子。
但是，那
并不仅仅是孩子，这是所有人际关系中都必须的尊重的具体的第一步。无论是公司里的人际关系，还是恋人间的关系，亦或是国际关系，在各种关系中，我们都需要对他人兴趣给予更多关心。
不可能，先生，您或许不知道，那些孩子们的兴趣有的非常下流，有的甚至极其粗俗、怪诞、丑恶。所以，为他们指出正确道路，不正是我们大人的职责所在吗？
不对。关于共同体感觉，阿德勒喜欢这样讲：我们需要用他人的眼睛去看，用他人的耳朵去听，用他人的心去感受。
什么意思？
你现在是企图用自己的眼睛去看，用自己的耳朵去听，用自己的心去感受，所以才会用粗俗、丑恶之类的词来形容孩子们的兴趣。孩子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兴趣粗俗，那么他们又看到了什么呢？首先就从理解他们这一点开始。
哎呀，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。
为什么？